上一讲谈到了使徒保罗一次特殊的经历，他把这个经历写在保罗的使徒书信当中。这个经历就是我们在主里，所以当我们打开一首书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非常奇特，在短短的第一章里面差不多有十几次谈到了我们在主里，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啊，我们在他的爱里面等等这样的一些词。这些词是很奇特的啊，我们相信是我们在世俗的很多东西当中是绝无仅有的，是看不到的。所以我们今天要谈到保罗的那个很重要很重要的经历，那么神透过他的这个经历，就是把自己的一个巨大的祝福和应许启示出来了，是针对所有基督的门徒和所有神的儿女，那就是主在我们里边。所以我们今天要思考这样的一个主题。所以我们说，我们现在有些新的朋友，可能你们是第一次来教会，或者是来了几次教会还不太明白，那么基督教在谈什么？基督教谈一些很奇特的事，一些神奇的事，一些属天上的事，不在地上的事。所以属天上的事，一个最大的事，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划时代的，一个宇宙间的第一大事，就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这是一个灵，一个神，这个宇宙背后的创造主，就是天外的一个真实的一个本体，他来到了人间，成为我们可见的、可摸的、可听的一个肉身。那么他不仅来了，而且为我们受死，所以第三天从死里复活。所以道成肉身就很奇特的，死里复活又是很奇特的。所以许许多多的人花了毕生的精力考证了这件事，最终得到结果是无法推倒这样的一个历史的神奇的事件。所以很多人在他的考证过程当中，他去耶路撒冷、去中东、去犹太这个地方、去巴勒斯坦这些地方考证的过程当中，他就信。那么在这样的一系列的啊，从这个道成肉身到复活以后，就出现了一系列的奇事。那么我想第二件奇事，可以说第二件奇事就是神活在人的生命里面，活在人生命。所以根据这样的启示，进入相信这个启示，进入这样的信仰的人，那么他进入的越深，他对这样的启示，对这样的真理，他自己经历的越深。所以你让他再否定是很难否定的，否定了。如果你开始还不太深，或者你开始对圣经、对教会的历史、对基督教的渊源许多的做些了解，你可能还不太了解这个神的生命鲜活的活到自己里面，你还不太了解这样的一个宇宙间的启示。那么接下来你要进入这个信仰，从生命这个信仰进入到一年、三年、五年、十年，你就明白这个道理是真实的了。所以耶稣把这样的一个事实启示出来，就是他要在我们里面，我们要在他里面。那么使徒保罗就把这样的一个真实活出来了，他经历出来了，然后他分享出来了，他写成圣经。为什么这本圣经叫圣经呢？其他的书都叫普通的读物呢？普通的文献呢？原因就是一位神圣者，一位至圣者，就是真神，他和我们真正的卑微的生命、有限的生命能够活在一起，这是最奇妙的，这是宇宙之间的最奇事。所以我们读圣经就不能怀着一个世俗的、一个轻佻的、一个批判的啊，一个随心所欲的这种读法，不是这样的。因为读圣经就要看到这位神圣的生命在向我们讲话，他要在我们里边，他要住在我们里边，而且这个住不是暂时的，是永恒的，他要把我们有限的生命带到他永恒当中，这就是永生，这就是神带给这个世界当中最大的喜讯，我们就叫做福音啊。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思考主在我们里面这样一个很美好、很神奇的话题。那么这个话题最集中的表现在一个很奇特的人，就是他对犹太文化，也就是希伯来文化非常通晓，他对圣经当中的律法非常通晓，他对整个的犹太人的知识、圣经的知识都非常通晓，同时他还会说希腊话，他对罗马的文化也很通晓，这个当时是世界上的主流文化。所以他是这样一个人，但是当他被神特别的这个生命所充满以后，他对他所了解的以前的文化怎么样呢？ 他都认为是有损的，他都认为是粪土要抛弃的，这是一个奇特的一个大的转折。所以当我们思考这个大的转折的时候，就好像你辛辛苦苦读到了博士学位，你拿到了两个荣誉的 honor degree， 然后接下来你甚至读了两个，进了两个博士站，做了两个博士后的研究论文，最后怎么样呢？你突然间有一种感觉，你突然间有一种觉悟，就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是 nothing， 都是粪土，都是没有用的，没有用的。你们有没有这种经历？如果你没有这种经历，你就要思考这些问题。为什么保罗这样的一个人啊，那个时候是一个很棒的一个青年人，很棒很棒的一个青年人，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种表白，这样的经历？他不仅是这种表白，他用一生印证了他的表白，也就是他至死不渝的去追求另一个新的境界，是跟他原有的东西完全决裂的一个东西。那么你们有没有呢？我个人当中曾经有类似的一点经历，那就是我在差不多30岁左右，也就像你们在座的啊，有一部分人的情况下，我因为工作的繁忙追求世界，我就得了一种怪病，这种怪病就是一种植物神经紊乱啊，这种怪病杀了所有的东西啊，它爆发出来非常可怕，晚上完全睡不着觉啊，很经济的那种东西，最后没有什么病啊，最后只是神经性的一种紊乱啊，一种不规律的紊乱。也就是说，我们的脊椎不听使唤了，是脊椎里边的神经不听使唤了。它到晚上该休息的时候，它活跃起来了。所以一活跃起来，你的心脏各位，因为这些植物神经控制你的四肢，控制你的脏腑的一些东西。所以我们的肺，我没有说哎呀我的肺很疼，没有这样说啊，没有说哎呀我的脾很疼，没有这样。这些都是在植物神经控制着啊，有许多植物神经控制它自律。如果这个植物神经一紊乱了，所以我们这里边。哇，就真相的啊，倒了五常六腑，就是这样的一种非常怪异的一种病。那么在这种病的时候，我就去求医，求医不行，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所以我就去求仙啊，求一些很怪异的、神奇的一些人才。当我求到这些人才的时候，他们就给我算啊，他看我的面相，看我听我的话音，看我的手相。最后就算出来，算到一个程度，就把时间都给我算出来了。就是说，你早上10点以前你基本清醒，10点以后你不清醒了，说的非常准确。我每天早上清醒大概就是个几个小时，然后接下来他说你不要紧，没什么大病，一年以后就会慢慢好了。结果我差不多花了一年多时间就好了。是神奇的。所以我当接触这个神奇的时候，我就有一个是万物粪土的东西。为什么呢？那个时候我已经拿到硕士了啊，北大的学士，科学院的硕士，然后南开大学的讲师的资格我拿到了，很年轻的破格拿到的。拿到完以后，我就发现这些完全无用啊，跟那些站在路边的算命那些完全没法可比。因为什么？我想知道的东西我完全不知道啊，我生命最关键的，我的健康问题，我命运问题，我完全没有把握。所以反而是啊，摆路摊的这样的一些人，能够道出这样的一种东西。所以这样我思考，当我们信主到一个程度，我们把整个的神学知识都背下来了啊，甚至圣经东西都背下来了，最后对神的生命，对神的灵没有真正的直接的交互，我们不能够参透万事，我们不能达到属灵人的那种品行、那种智慧、那种能力，我们也是盲人啊，也是盲人。就好像那些我当时那种感觉，所以我们从现在我们要调转船头，我们要思考一个很重要的，那就是在神的生命当中经历神的恩典，认识神。所以我们再次思考保罗这句话，叫做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为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所以我标出了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这样的一个宇宙性的宣告，这样的一种特殊太特殊的一个见证，一个经历。我们上次谈到了我们在神里边，我要给大家再回顾一下，然后我们再进入这个话，因为有许多人可能没有来，没有听到。那么我们在基督里，我今天就用一个小的真实的故事，在发生在新加坡故事，来反映我们在基督里为什么很多人不能感受到我们在基督里。我们在基督里应该是神一切的丰盛，有心有体的在基督里，我们应该经历神的丰盛，为什么我们经历不到呢？为什么我们很干呢？为什么很自私呢？为什么很自我呢？为什么很自怜呢？等等，为什么很自卑呢？这样，为什么这样呢？所以我就告诉大家这样一个例子。
那么有一对老夫妇辛辛苦苦存了很多钱啊，到了晚年他们想潇洒一次，他们想去旅游，所以就去订了一个新加坡的那个 Star Cruise 那个船啊，那个船他去了订完以后，那是个五星级的招待水准，所以他们就去到那儿了。他们想当然的认为他们上了船也享受了这些风光，享受了 Star Cruise 带他们周游，但是他们并没有想到一件事，那就是吃饭的问题。吃饭的问题本来已经包括在这样的一个五星级的一个旅游的 package 里边，他们没有想到，所以他们想当然认为我们买的只是一个船票，那么接下来是三餐吃饭，如果在那儿买一定很贵，所以他们就带了很多方便面上去。所以他们接下来这几天的行程天天吃方便面，他们以为付那个钱是很贵的，所以他们就完完全全没有在这个恩典里边，没有在这恩典，所以他们就额外的付出了许多自己的劳苦去劳作。他们煮的方便面无论多香，也不可能比上五星级的那样的大餐，所以他们白白的付出辛苦，白白的付出钱，但没有享受。那么我们到了基督里就是这样一批人，就是我们的观念、我们的习惯、我们的一些陋习没有改变，所以在基督里边满周边满是恩典，但是我们把自己封闭起来，我们把自己封无法享受恩典。那么现在我们要思考另一个问题，就是基督知道这个问题，就是你自己小我有个小宇宙把自己封闭起来了，虽然神无限的这样的天国的世界已经把恩典都给你备好了，你怎么样你封闭起来，所以神就用了另一个办法，就怎么样呢，就与你同在，就好像一个钻一样，就把你这样的一个壳子给你钻开，无论你像核桃一样坚韧，无论你像葡萄一样的真正，无论你像椰子一样这样东西，神都给你钻开，怎么样呢，要与你同住，无论你里边多么污秽，无论你里边多么肮脏，怎么样，神与你同住。所以神实际上就用了这两个办法，一个把你置身一个清洁的恩典的环境当中，一个你还封闭着自己，你还不了解这东西，怎么样呢，神就钻进啊，神就自己给你打一个眼，然后他就跟你同住，然后慢慢的又用他的圣洁，用他的活水去更新你。所以神用这两个办法来陶造我们，来更新我们，让我们真正享受的恩典。所以我们这样就进入了一个神的心意，就进入了神的生命，就真正进入了恩典的真谛啊！我们要进入这个恩典。那么现在来讲呢，我们唯一要做的就是信神是这样一位美善的神，信神要完成这个功夫，不完成也不行，因为过了十字架以后怎么样呢，我们用检我们就安检的原理，就总而言之都要给你破除。所以你现在好破除，你现在就领受，现在领受以后你再添加，就有美好的积累和奖赏，就有基业给你存留。所以你现在最好把那个壳子全给剥开，把那椰子就放在你假设你就是椰子，你就让神怎么样呢撒开你啊，你就不要再躲起来了，再把那椰子皮啊，再把那椰子一些东西给包得很严实，那就是非常非常愚钝的，那非常愚蠢的东西了。我们不做这个东西，我们哪怕天性就是差一点，我们天性很自我很自私，我们就把自己和椰子摆在神面前，让神给我们照看，神活水就进来，恩典就进来，然后神在里边就可以活出，就可以取代我们一些污秽的东西了。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思考神用的第二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进一步的体现了神道成肉身的这样的一个心意。所以耶稣基督来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圣灵现在与我们同住也是神一贯的这样的一个想法，一个旨意和恩典。所以不可思议，不可思议是什么呢，就是神居我内。所以使徒保罗有这样的经历，这是不可思议的啊！这是可以说不光是地球的奇闻，这是宇宙间的奇闻啊！神就居住在，按他的信仰，按他的应许，就居住在他的门徒当中了。所以使徒保罗就把这个经历分享出来了。然后接下来呢，我从神义，那么神进到我的里边了。还有一个很奇特的东西，就是我不跟神抗衡了，我是自觉自愿的交强顺服，因为太美善了，他太好了，他太爱我了，他把我掌权，我实在是太放心了，就好像我们家弄得一团乱，最后怎么样呢，我娶了个好太太，她过来以后把我家整得非常好，所以我不要再整了，我就让她整，明白吧，我雇佣了好的 CEO 过来以后就把我的公司打理得非常好，明白吧，所以就是这样啊，就是这样。所以当他你很信任他，你相信他很负责很爱你的情况下，你就把这个钱交给他， 然后你乐观其成，你乐享其成。所以使徒保罗给我们看到这两个很奇特的一个生命的经历，这是我们世人俗人所经历不到的。所以正因为你经历不到，有些人呢他就认为这是天方夜谭，我不听了我走了。有些人说啊，太有意思，我就要听这个啊，我就整个我的生活是 message 啊，我整个里边是充满黑暗的，我是充满嫉妒的，我充满苦毒的，我充满情欲的，我充满很多东西。哎，我愿意内心当中安静下来，我愿意活得哇非常的精彩，非常棒，让每个人看到哇都有尊荣这样的时候。所以有的人就停下来，有的人就呆住了。这就是啊，圣经最美好的品质在吸引着你信念。所以我们以前谈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就谈到了许许多的进路都是错误的啊。许多的进路是什么呢？有一些进路啊，我前两天跟我的一个同工在分享一些事，我就发现这个同工很好啊，很多人你们认识他，我就不提名字了，他非常好。他整天的啊在谈的时候，哎呀我又有这个感动，哎呀神又跟我说话了，神又跟我说话了等等，他就写了一些东西啊，也总结了一些东西。但是很奇特，神跟他说完话以后，就好像神又走了，然后他又是他的，所以神一面跟他说话他就慌了啊。这种人这种进入最可怕的就是这点，就是神在的时候热情洋溢，神不在的时候哇心如死灰，是这样的一种情况。所以我们不要走这个进路，我们应该看到神的一个最重要心意，就是他要进到我们里面，要与我们同在。他不光是让我们在他里面，在他里面如果我们封闭起来了以后，而我们自己确确实实又形成老我那个样子，神为了打破这个东西呢，他就进到我们里面，让我们时时刻刻在内在外都感受到他的恩典的与我们同在。那么为什么我们还有这个问题呢？是因为我们老我封闭自己，同时我们对这个属灵的真实没有信心，接受不够，所以我们就变乱了这个东西。我们就好像我们与神相交，哇，我们与神亲近，亲近完以后我们非常好啊，突然间神走了我们就完了，就这样。这个进入是很可怕的，这个进入是不对的。我们不谈一些透过真理啊，透过知识啊，透过一些理念，透过教义啊去认识神，那个神我们前两天已经谈过了，我们现在再谈这个东西，就是与真实的神的灵相交，但是总是感觉在外面相交。就好像我们在跟朋友相交的时候，我们总是客客气气的，我们总是不敢问对方的一些更深层次的问题，我们的交往是很浅表啊。有的夫妻也变成了这样啊，这样的一种交往的话，是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是从美国过来的。所以我们夫妻到一个程度，我们可以彼此接纳甚至彼此欣赏，但是我们不愿意彼此互相孝顺，也就是他的东西我不愿意纳到我里面，我的东西不愿意纳到他里面。我们美其名曰神创造万有都是个性化的，没有一个人跟一个人相同，这是误解了神创造当中的一种多样性和统一性的合一。我们不仅有多样性，还有统一性，还有统一性。所以我们的进入，我们追求神的话，看圣经，我们就再也不从那个角度看了，我们再也不求从外在的跟神追求的相合，我们就要从外在的跟神相合，更注重内在的，让神成为我们生命的一个主宰啊，这样我们的生命就时时刻刻与神同在，就不会有那种失落感就出现了。那么我们还是要思考这里边它的奥秘到底是什么啊？圣经启示出来这样一个生命的本质，它的奥秘在哪？我们怎么透过这个奥秘来领受这样的一个启示，这样的一个应许，这样的一个真实？我们的生命怎么像保罗一样进入这种真实，进入这种恩典呢？原来如此，这句话怎么理解？我现在告诉他，我要给大家一些现实的例子。哦，你说原来是这样。第一句哦，叫做临界预降，第二句叫领导空降，第三句叫时代榜样。什么意思呢？就是在军事上啊，尤其是中国这样的一个文化的带兵，在文革后期啊，中国的中央毛泽东曾经让八大军区换将，因为呢一个将待久了，他就会形成山头主义，他就会结党营私，所以临阵换将。但是我们从中国带军队，从古往今来都是这样。他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如果这个军队是他自己带起来的啊，是他自己的子弟兵，就像项羽一样啊，带着800的江南弟子，然后啊整个征战，最后把秦国打垮了。那么这样的一个将领，如果你给他拿去，然后换到一个新的将领去带领他的兵的时候，就会出现一个东西， 什么东西呢？就是不服。所有的这个士兵啊，他的副帅，他的士兵方面不会服你的。所以这里边就出现一个很奇特的问题啊，就是耶稣基督的灵真正进到我们生命当中，他成我们生命的主宰，我们就会出现临阵易将的这样的 effect 啊，这样的反应，就是我们能原来的老的东西不会服的。所以这就告诉我们为什么神的恩典已经在我们里边了，我们感受不到，是因为你有这样的一个效果啊，就是临阵易帅的一个效果，你不服的。领导空降也有一个特点啊，跟这个团长讲，就是在文革的时候，我们会中国历史上会有许多的空降的一些领导啊，空降领导，他们从一个地方提升来，提得很快，然后哗空降到一个地方当省长，当什么什么什么部长。在这种过程当中，原有的那些部门的人因为盘根错节一些东西，无论这个空降的这个人品格怎么样，能力怎么样，他也是不服，他也是不服，他抵挡，他抵挡，他底下还有很多小动作。所以我们的老我也有这个特点，就是神真正从真是空降啊，圣灵从真正的天上降到我们生命当中，我们领受不到的恩典，我们也有这样的领导空降的抵触和反应。那么就第三点是比较正向的实在反应，就是当我们在相处一段时间一段时间，一个人由于他的才干和品德德才慢慢慢慢成为大家所公认的这样的一个领袖的时候，所以我们内心当中服他，所以他说了什么东西，我们主动的愿意放下自我的一些东西，主动的能够认同他的东西，我们可以放下自我认同，认同他以后，大家就会共同的得到一个合一的好处和团队征战的得到了许许多多的美好东西，我们都可以分享。所以实在等等，这里边告诉我们有一个很奇特的东西，就是我们如果顺服了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做法，怎么样呢？我们就可以得到他的恩惠和好处。如果我们采取那种啊，对一种临阵易将和临导空降的这样的一种抵触心理，我们就不会领受恩典，恩典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也拒绝掉了。所以我把这样的一个原理就成为什么原理呢？你看这是谁呀？啊，这是中国著名排球，也是中国著名的一个教练，就是排球女将，排球女将教练叫郎平。那他当出任教练的时候，因为他有威望，他本来就是一个非常超一流的球星，所以他又做教练，所以他做教练那几年的时候，是中国女排从再度的复兴，再度的崛起。所以我把这样的一个原则叫做教练原理。教练什么意思呢？耶稣基督来已经成为我们生命的教练了，如果你顺服很教练，你就得恩惠，如果你不顺服很教练，怎样呢？你完完全全的与神的恩典失之交臂，神的恩典就在你的身边，你也领受不到。我们就好像这样一个团队，让神的灵进入到我们的，就好像是教练，所以保惠师这个概念，圣灵保惠师这个概念跟教练这个概念很相近，他是陪伴我们，他是指点我们，他是装备我们，他是到时候鼓励我们，同时呢还真正指出我们的毛病，同时还给我们能力，他与教练不同的时候，关键的时候他该出手的时候他出手，还帮助我们。所以圣灵就像一个保护师，所以就教练。我们不接受这样的教练的东西，我们把老我的东西实质的掌握自己，我们该这个拒绝的拒绝，该打游戏打游戏啊、该上网上网，该我们自己的网上网恋的网恋，所以所有的东西都不可能接受这样的一个圣洁教练的辖制，圣洁教练的管理，所以你就领受不到恩典，你的生命还是老样子。所以信徒有的很长，有的很短，有的好几代，有的一代，有的人就变得非常非常丰盛。所以耶稣说什么呢？在后的在先，在后的在先。那么有些人信徒很久，一查好几代的信徒，最后还是那样的，完完全全没有恩典，完完全全没有光彩。原则就是这样，就是你跟圣灵保护师这个内住的教练到底是什么关系，你是不是顺服。那么你我当戒，当戒什么呢？基于这样的一个属灵的看见，我们要戒什么呢？四句话。第一个呢就叫做口服心服啊，我们现在祷告很漂亮，唱诗很漂亮，赞美很漂亮啊，我们说要把神，把我们自己奉献给神啊，我们要全职的服侍啊，我们要活祭的摆上等，说的漂亮不得了啊， 我们爱你啊，我们要爱你超过爱我们父母爱我们自己爱我们的情人等等，但实际上呢他不是这样的啊。一旦一个女孩来了，哇，心就动了，完完全全的，整个的都没有任何章法了，是这样的。所以口服性的，你没有服，没有服这个教练，没有服这个教练怎么样？你得不到恩典。接下来白白是祝福，口服心不服，接下来你就白白是祝福。然后长险走太远，然后接下来你总觉得这个信仰不给劲儿啊，哎，为什么信仰说的这么好啊？神跟我们同在，我们怎么总觉得主离我们很远呢？实在好糊涂，是因为你好糊涂啊，因为你自己把自己包起来，自己的许多老我东西不肯放弃，然后你自己的壳子越来越坚硬，从一个葡萄皮儿，然后到了核桃壳，最后到了椰子壳，最后结果神就没有办法做工作了，因为神做工作的时候是和风区，是非常非常尊重你的自由的。所以我们再思考人的本质，我们上一次思考过人的本质，人的本质从伊甸园创造到新天新地创造，到耶稣基督给我们做出一个完美的人的一个模范，我们才知道原来人的本质是神意加人意，神意加人意就是神的意识，神的意识的流，也就是神的灵的流和人的意识，人的我们说生命原来是发生在意识，意识一个自由的流动，那么神的意和人的意交汇在一起，合成了一个以马内利的这样的一个神人同在的这样的一个本质，这才是神造人的一个最高峰的一个本质。所以一个人光有人性，那你只是个俗人，一个人都有神性了，那你就成神了，那是不可能的。一个人一定是有仁义，再加上神随着己意赏给你的那一部分神意，怎么样呢？你就成为一个神人。所以这样呢，就是以马内利中的啊，这才是真人，这才是真人。所以道家谈的真人，那个不是真人啊。真正基督教谈的真人，就是神意加仁义，享受一个天人合一的人神同在的人。那么罪人呢，犯了罪以后，我们就进入了另一种本质，他的本质我们也用这样的话说，堕落的仁义，就神义没有了。堕落，什么是堕落的仁义呢？就体贴自己，体贴自己的肉体和自己的私欲，这样堕落的仁义。这个仁义我用黑色表示，就是这个仁义不像蓝色这么美好了，它已经是堕落了，堕落的仁义。然后接下来呢啊，它就是邪情私欲，我们人的仁义各方面都是围绕着自我和这个肉体啊，这个臭皮囊，围绕着这个臭皮囊和自己的肉和自己的这个自我 ego 在一起的，所以他就邪情私欲了，他不再有太多圣洁了啊，他就污浊了。这就是人神隔绝以后人的本质，也就是我们罪人的本质，也就是在座的弟兄姐妹绝大部分我们现在的本质。虽然我们已经信主了，但是我们这个邪情私欲的东西还没有完完全全的啊洗刷殆尽，但是我们进入了这样的一种洁净的过程。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主的恢复，主的恢复，我们看了人的本质，伊甸园看到了，耶稣基督看到了，新天新地看到了，那现在我们人普世当中的人是某种状况啊，这种罪的状况，接下来你就看耶稣的恢复了，主的恢复，就是神的心意不变，神按着他既定的旨造人，那么人陷落以后，神要把人再提拔上来，再救拔上来，所以主的恢复就变得非常明确了。所以主的恢复是什么呢？主的恢复再一次恢复到伊甸园里，就是神意加仁义，最后形成以马内利，所以就变成圣灵加己意，圣灵就来了，圣灵来了。那么私欲呢，我们可以管它叫己意，就是慢慢慢慢的归正变成己意的，所以它还是黑色，也就是里边还掺杂着许许多多的污秽的东西，老稳的东西，世俗的东西，还有一些魔的东西在里边，但是它是己意了啊，在里边已经有圣灵了，所以圣灵不觊觎我们的污秽，以道成肉身的这样的一贯之的这样的神拯救的精神与我们同在。所以你看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啊，第一节第二节就谈到了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那个时候是渊面黑暗，那个时候是已经败坏的一个世界，但神重新把它整理出来， 成立出来。所以神创造那个时候，我们说那个时候很可能魔已经有一次大的混乱，所以神在整个的天地秩序当中重新再创造出一个有序的世界。所以神的灵就是道成肉身这个精神，到了今天圣灵拯救我们依然是这样的一个图画，那就是神的儿女。所以我们的身份就是神的儿女，接下来就是人神和好。他还没有达到完全的那样的以马内利的状态，但是已经人神和好了。所以你看主的恢复，他不是没有原则的恢复，他的恢复就是向着伊甸园原始的创造的那个模板去恢复，就是神意圣灵过来了，然后人意慢慢慢慢要归正，真正从己意到真正的人意，人神和好。所以主的更新呢，一个很关键很关键的，圣灵是永远圣洁的，所以他更新的一个很重要的目标是什么呢？就是从己意到仁义。因为己意已经被世俗被罪被魔玷污了，所以我们要从己意恢复到伊甸园创造的那种单纯的美好与神正常的交互的这样的仁义。所以这就使我们非常明确了啊，我们就要对自己有一个清醒的看法，也就是知己知彼的。所以神用两个办法，一个呢就把己意啊，一个被罪玷污的己意放在神的怀抱里啊，放在神的活水当中洗刷。我在主里，这就是神把我们放到主里，放到活水里再洗净啊。我们可以用圣灵的洗、圣灵的浇灌啊、圣灵的触摸各个方面来洗我们。然后接下来主在我里面，那洗完以后，我们刚才谈到了，如果你把自己封闭起来，光洗不行啊，不行，就外面光啊，外面光不行啊。你看那个马呀、驴呀、那个骡子那个粪嘛，那个我们常说叫做驴粪球的外面光是吧？就是外面好像很光亮，但里边很肮脏，那不行。所以神又用另一个办法，就是与我们同在，要进到我们生命里面。所以从里边在洗我们，从外面熏陶我们，从里边在清洗我们。但是神用两个办法把我们的记忆慢慢的转变，变成他创造开始的那种美好的单纯的一个有爱心向神敞开的领受神的祝福活水的这样的人意。这叫长大成人。所以当我们真正己意变成仁义了我们心魔就长成了。这个心魔长成，在使徒保罗经验当中，他有一个非常美好的体验。这个体验就是什么呢？他是外我为我舍己，就我现在活着不再是我肉身为我肉身活着，而是为主耶稣活着。为什么？他是爱我肉身。所以这个己意就完完全全的改成了，己意就变成仁义了。这就是心脏。那么我们再看是不是这样呢？是这样。所以约翰福音告诉我们，我是葡萄树，耶稣基督是葡萄树，我们你们，我们就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你看谁用一个很重要的办法，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这人就活出一个人本然的一个功能，本然的一个本能。因为离了我，你们就做不了什么，因为他是生命的本源，我们做不了什么，因为做了最终都是损坏的，没有什么意义，连我们自己最终都要损坏。所以与主相交，我们现在就进入了，既然神要对付我们这个老我，对付这个己，对付这个己，那么我们又发现神用两个很重要的办法，一个把我们放在他的环境当中，放在他里面，一个呢他自己进入我们的环境当中，要改变我们的环境，这是神用的办法。所以我们今天谈到的是主在我里面，就主在我里面，再一次以道成肉身的这样的一个原则进到我们里面，就要改我们。我们看怎么改，这样的话我们的老我我们的己意就要与神相交，就要最终要产生仁义就好像一个工厂一样，我们跟神相交以后是己意进去的，然后出来的是一个正常的仁义，我们就正常化了。我们现在人都叫做非正常化非正常化叫 abnormal， 是病态的。所以从神的角度来讲，我们都是罪人，意味着就是我们都是残缺不全的人，都是病人。就从中医的角度，我反复说，从中医角度十个人有九个人是亚健康不健康的，那么从神的角度十个人有十个人都属于缺陷状态。所以神就要把这个缺陷恢复到丰盛状态，那么就从己意恢复到一个健康的仁义，然后与神正常的相处。那么总括来讲，与神相交就两个模式，一个叫间接，一个叫直接。那么间接有几种呢？间接主要有三种 三种方式，神透过这个间接的方式把你的记忆慢慢的恢复到健康的一个健康的灵力。第一个就是靠着圣经，第二个就靠着圣徒，第三个就靠着环境。圣经把神的心意告诉你了，所以我们在三三日读经的时候齐圣证，我们就神其实奇异的展现，奇异的案例，奇异的介入历史，就要给我们一个圣化的一个源头，齐圣证啊，圣经去告诉我们，让我们归正，神归正，教导人学义，对不对？所以圣经，神默示这个圣经，就是让我们啊，就督责我们，给我们设立标准，让我们可以有归正的这样的一个准则，这样子出来。所以圣经就是这样。然后圣徒，圣徒是有神的灵在人生命当中，也就是他的己意已经在转变成仁义的过程当中，所以他已经在不同的成熟阶段。当神用这样的人对我们说话的时候，实际上是神透过他间接对我们说话。对，所以圣徒也是神给我们更新我们的一个办法。再有一个就是环境，就神的创造啊，物质环境、客观环境，还有人文环境、各个环境，他透过这个环境向我们说话。这是间接的，我们在间接方面其实做的并不差，对吧？我们讲道啊，我们读圣经，我们走改革中的路线，我们有很多东西。那么圣徒相同，我们这样一个小的教会，我们圣徒相同也比较充分啊。环境方面我们也有些点拨，但是我们现在要谈神与人相交的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方式，就是直接。这个直接就是透过圣灵直接的感动，直接的说法。所以我们跟神相交，如果缺少了这两个当中的一个，都是残缺不全的。如果我们只求跟圣灵相交，忽略了圣灵整个启示的心意，也就是神最核心的性情和本质，神最核心的旨意和意念，那就错了。和以及圣灵在整个历史中的带领啊，给我们遗留下来丰富的这样的一个心意，我们就错了。我们以为圣灵只是跟我们个人啊传递的信息，我们把个人传递信息当成一个历史性的、永恒性的啊一个通用性的 universal 的，就错了。那么我们如果光是间接的读圣经跟圣徒相通，没有跟神的灵直接相交的话，那么更是残缺不全的，更是残缺不全。我以前常常打比喻，就好像啊，你读了很多很多关于胡锦涛的书，把他的传记、把他的自述、把他的文章全读遍了，但是你跟胡锦涛从来没有握过手，从来没有通过电话，他也不认识你，也不认识他，所以你不能说你是认识胡锦涛的，你认识胡锦涛是很残缺不全的。那么你光认识胡锦涛，但是胡锦涛的所有的治国的方略，他自己的很多的东西你都不了解，你只说哎呀我跟胡锦涛是亲戚，我跟胡锦涛亲戚，所以不能说你真正的透彻了解胡锦涛。所以两个方面结合在一起，你就非常了解。我们跟谁也是这样，我们要跟神自己的本体，那就是圣灵，要直接相交，他认识我，我认识他，否则的话我们跟神相交是单相思的，对吧？所以在圣徒当中不存在文化基督徒，或者说历史基督徒，或者史学家的基督，或者理论性的基督，或者神学性基督，不存在这种基督。这种基督徒多半是单相思，也就是他一方面好像追求人，但是神的灵没有真正想来起来，就是神不把自己交付给他，这很遗憾，很惨的。那么我们光了解神，不了解神的心也不行，所以我们两个方面都健全，我们走的就很安稳，走得很安稳，神很喜悦我们这样。这是成熟的人表现。所以我们现在我们要重点，既然我们要得生命得得更丰盛，我们以前谈了很多知识和原则的东西，所以我们现在重点就锁定在我们跟神的直接相交，也就是跟圣灵的活泼的生命相交。这样的话每个人的信仰都不是单相思的，每个人的信仰都活泼起来了，每个人的信仰都坚固起来了，所以在关键的大风大浪的时候你不会否定信仰，否则的话你很快否定信仰。因为什么呢？圣经是一套价值观，圣经是一套道理，哦，其他的佛教有道理，其他有道理，你就不知道这个真神是个永活的神，他现在依然向我们说话。所以与主灵交，我们现在重点锁定到与主灵交啊，进入神的生命，真实的生命啊，透过圣经，透过圣徒，我们直接的跟神相交。直接相交我总结为四个基本类型，四个基本类型。所以你现在每一个人都思考，一会儿我们的选择题，我们以后的回顾，我们要问大家，如果你没有经历这些东西的话，你不能说是单相思的基督徒，因为你已经在神的家里了，你应该说是那个壳子还没有打开，或者说就是神真正的成为你的教练，你还是口服心不服的基督徒， 你还没有真正领受神直接给你的点拨，是吧？所以第一个叫做圣灵的感动，第二个叫做圣灵的光照，第三个叫圣灵的充满，它叫更新，第四个叫圣灵的恩膏。这四个方面可以说是后两个是比较深，就是层层差不多层层递进。到了圣灵的恩膏的时候，我这里边定义的恩膏啊，它有一个狭义的定义，广义的定义就是神与我们同在啊，狭义的定义就是当你担负使命的时候，神把他的能力加给你，这叫做圣灵的恩膏。我在这里边谈恩膏是这个意思。什么是充满呢？就是你生命向神敞开，神悦纳你的时候，神的生命进入你来，要改变你的性情。什么是感动呢？感动就是透过你的各个方面的情愫的情感，哎，摸到了一些奇特的一些东西，让你感觉不舒服，让你感觉很喜乐，让你感觉应该做这个不做这个不行，让你应该去道歉，让你应该去改进一点东西，这就是感动。什么是光照呢？光照是比感动更深一步。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为什么觉得不舒服啊？光照告诉你，因为你做错了这个很违背了神的心意，因为你等等你说错了这个话等等，它会让你突然间啊，不仅是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所以你就非常非常清晰的你去改进你自己的东西。所以我现在问大家这几个问题：信主这么久，你清楚的感受到有神的感动的人，你自己现在默默祷告向神感恩。如果你还没有经过神的感动的时候，你现在祷告向神祈求，神啊，我要真实的求你，来自你外灵的，就是不是我的自我，是我真正圣灵在我里面的感动。第二个，就是你生命当中真正经过圣灵光照的那个光照，我告诉你以前，那个光照不是自我良心的发现，那是外在的一个奇特的力量，哗嚓一下给你看到了，让你一下子哇！我用一个词，佛教用叫朗然啊，然一下子哇，突然间明白了，原来你做的很多不恰当的事，包括你做过了很多事，按照正常的思维你早就忘记了，当圣灵的光照来的时候，哇，突然间让你想起来了啊！就像我们的小曹弟兄啊，我相信这里边有一些灵的东西，那就我突然间感觉我以前对我母亲有许许多多亏欠的地方，我现在我要道歉，我要回去，我要向他道歉，我直接向他道歉。这就是光照，光照带出感动来，而且告诉你为什么神有这种感动。那什么是充满呢？充满就是一种奇特的啊，我们说圣灵充满最浅表的就是好像是你身体的被神的一种灌注，一种充满。那么更深一步的是神的性情啊，神的啊非常美善的一些东西充满，哇，你突然间一下子啊就明亮了，你一下子不苦读了，你一下子有爱心，你一下子就有感动，就让人去做事了，一下子就哭了，哇，你觉得神这么好，一下子在你再读再听啊，我们刚才林夕弟兄读的以赛亚书53章的时候，你再也不同了，哇，你突然间感觉这么美好的一个道成肉身的事实，我怎么不接受？这么美好的基督，我怎么不接受？我以前怎么不认识他呢？我以前为什么诋毁他呢？我以前为什么用无知的心去看待他呢？突然间，那就叫圣灵充满。那个时候一充满，所以人充满的时候，常常有感动，有哭泣，有喜乐，有爱的付出啊！突然间，以前觉得爱很难做啊，突然间现在就可以做了啊！这些都是去圣灵充满的一些东西。恩膏也是这样，恩膏就是当你有使命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当你以前做不来的，哎，现在莫名其妙做出来，明白吗？那么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神用这样的大体上用四类的方法，当然还有其他类，我的规定可以大概规定到这四类，用这四类的办法去促成你的长成啊，促成你的己意转成正常的人意啊，正常神创造的最正常，就使你的整个的意念正常化。所以长成的身量包括什么呢？包括四个方面，我也总结了四个方面。第一个就是有神的意念，第二个有神的性情，第三个有神的使命的托付，第四个有神的能力。神的意念，当你不停的蒙神的光照的时候，真理的圣灵就把真理印在你的生命当中，你就不会忘记了，你许许多东西贯通了，所以你的意念更新而变化，叫心意更新而变化，你就越来越有神的世界观，神给你的价值观，你越来越从神荣耀的宝座，神的国度里边看待万有，看待世界，看待自己。 所以神的这种观念，神的世界观，神的价值观就形成了。那神的性情，如果说我们是神的意念，是对我们理性的一种陶造，一种更新，一种新的创造，那么神的性情是对我们的 personality， 我们的个性原有的一种老我的，尤其是被世俗玷污的，充满着许多陋习的，许多恶习的一种生命，怎么样呢？慢慢的改变，就变成有神的性格的，这样的神的品格，就是结出圣灵的果子，这样的事情。第三点，当你的生命准备好了以后，怎么样？神就把一个怎么为什么让你留在这个世界当中，你作为一个奉差派者，你作为神的一个使者，这个使命就托付给你了。所以你的生命就有目标了，这个目标不是自己设定的，不是父母给设定的啊，不是这种金钱这个市场这种利诱给你设定的啊，不是虚荣心给你设定，是神给你设定的。所以你一辈子就可以为这个奋斗了。那个时候哇，你的情绪饱满啊，你的斗志昂扬，而且是坚韧不拔，你可以走的，这叫做使命出来了。当使命一出来怎么样呢？啊，神还有恩典，所以神就把他的能力再加给你了啊，加给你，让你帮助你完成这个使命啊。所以你做你的，神做神的，所以你就变成跟神同工的人，神就变成了你的同事。所以这是长成的成长。所以一个人啊，一个健康的人，一个真正在信心当中恢复的人，他应该是这样的，就是有神的意念，有神的性情，有神所托付给我们的使命，哇，有神的能力，哇，他就太厉害了，这个人太厉害了。所以我们现在有很多人没有神的能力，原因你还没有领受神的使命。我们常常有神的话语，没有神的能力，是因为你还没有神的信心。所以别人看到你的就是嘴在说，但是你的行没有行出来。所以我们会出现带小组带的松松垮垮，就是这个问题，因为你的生命的更新的程度只到了一个意念的更新，还没有到了性情的更新，更谈不上能力的更新，知道吧？所以你们传福音就变得很奇特，就没有影响力啊！你们带人来，哎，就像走马灯一样，今天带十个，明天再带十个，后天再最十个了，最后一话都不知道跑哪去了。原因就是一有性情了啊，他有性情的服侍能力，有使命，有神的能力了，他就有恩高在神的东西出来。所以这样，我就给大家在神学、在理论、在生命、在心理学、在生理学啊，或者叫做灵性学，在灵魂学当中，我要给大家一个总结。这个总结呢，你看别的书没有看到啊，这是财富之家所特有的、专有的啊。我相信这是合乎圣经的，更合乎我们对圣经真正贯通的领悟和理解所得到的东西。叫做灵魂三态，就是 three basic forms of spirituality， 就是啊，我们的 soul， 我们的 soul， 我们的灵魂呢啊 ，spirit 啊，我们的灵魂。让我们活起来的这个东西啊，活起来，让我们思想这个东西，让我们不断有创意的东西，我们不断有自由的东西，我们不断有对话的东西。这个灵魂这个东西啊，有三态，这三个基本的状态。第一个态呢，就叫做固态；第二个态叫液态；第三个态叫气态，叫固液态。很容易，这是啊，冰水和水蒸气这三态。什么是固态呢？固态，我告诉大家，固态是什么？固态是信息念，我管它叫信息念。信息念是什么呢？是灵本身这个词，在希伯来文、希腊文当中都是气体的意思，都是风的意思。所以我们在谈灵性的时候，我常常说，神用了一些人最能理解的词来描述人生当中最玄妙的东西啊。我们中国人叫精气神，我们中国人叫精气神，神就用了一个最奇特的词，就用风去描述这个灵，用水去描述这个灵。用火去描述，因为它是动荡不羁的，它不受这种局限，不受限制，它是可以漫射的啊，可以整个弥漫出来的这样的东西。但是很奇特，当人犯罪以后，或者说他会有一种奇特的变态，他就会从气的状态慢慢收缩变成液状的，最后变成固体的状态，它就固化到一个啊人的生命当中。所以这个固化当中的东西，它是最稳的、最坚固的。我们管它叫性，性就是习性啊，性就是本性，性就是 personality 那个本性。所以一个人出生出来会带有一个本性，这个本性是最难改的，就像固体一样。所以我管它叫了灵性的固态模式。什么是习呢？习就是习惯，它不属于人的本性，但是它是后天慢慢养成的，或者跟先天的习性相互综合、相辅相成，最后它就形成了某种习性。 明白吧？比如说一个内向的人，他常常不喜欢说话，所以不喜欢说话就变成内向人的一个习性，而不喜欢说话到另一个程度，他就有一些怀疑，他是看任何人的话，他相当都比较怯弱，都比较 passive 啊，比较被动，所以又形成他另外的习性。所以本性当中和习性它是有关系的，那习性又不完全属于本性，它是后天慢慢养成的，也就是说它可以打破的啊，这样的。所以习性也很固执啊，一旦习惯成了自然的话，我们就是很难破解它了，很难破解。再有一点就是观念，就是我们接受这些观念，慢慢沉积，就形成了我们条件反射了。我们一谈这个东西，我们第一谈见，所以它就形成了我们的世界观，形成我们价值观。所以一个被这样的欲念所捆绑的，被恶习所捆绑的，被这样的一种天生的一些老我的一种习性所捆绑的东西最难改。所以我们是老我生命当中都有这样一个固态的部分，而这个固态东西就是我上一次讲的那个冰山原理，它大部分都存在冰山以下，即使是你认清了，你也很难去雕琢它，因为它太坚硬了，它在你的最下面。就像我们房屋修整的时候，我们可以装修这个东西，但是我们很难改变地基，如果地基不稳的话，我们再怎么建设，这样最后我们也知道这个地基不稳，不能再往上建了，对吧？这个地基就好像是零的固体的东西，所以我们要改的时候要明白，原来冰山下有这么一个地基，它是很坚固的啊，它的真正的是不是很稳固，所以关系到我们向上怎么走。所以一个人灵命真正能走多远啊，关键是你这个习性啊，你这个很多的属实的观念是不是被神都给坚持掉，被神坚持掉，这个是最欺骗人的，对，把自己都欺骗掉。所以我现在跟弟兄姐妹，我感觉最难办的就是这部分，就是灵魂的固体这部分啊，这个习性的部分，观念最深层的部分。比如说我们现在啊，他谈爱主，噔，一有点金钱方面的东西，我们首先要想到哇，我要赚钱，我要那个工资好，那个比现在的工作多200块钱，等等，我马上就赚这些东西啊。这个东西就是现在世俗观念啊，所谓金钱商品社会，金钱社这样的给我们一个利益反射，所以我们就把神的很多东西先放下，爱的东西放下，合一东西先放下，我们首先想到这个东西，你看了吗？这个念的东西一下就出来了，我们在金钱面前很软弱，那钱我马上就整个就地震了，这都是这个念给我们出现的。什么是业呢？灵魂的业态是我们正常的所谓魂的状态啊，我们现在灵魂体当中大部分谈的灵魂状态，我管它叫做实情觉。实呢就是我们现在的知识啊，我们现在的信息，我们现在的媒体，我们现在的新闻啊，我们现在学的一些知识，这是叫做实。什么叫做情呢？就是我们的情感。哎呀，我们今天高兴了，明天不高兴了，今天感觉唱诗的时候很感动啊，明天就没有什么太多感动，这样就是情。所以你会看到它是流动的啊，它是善变的，它不像固体这么稳固就待在那儿，它不是这样。哎，它是流的，是吧？觉呢是感觉 ，perception 就感觉啊，我今天感觉怎么样？我感觉很冷，我感觉很舒服。它有肉体 physical 的知觉，也有情感方面的知觉啊，知觉这里边很敏感，就是哎，他说这句话我感觉不舒服。啊，这都是，所以这都是灵魂的业态的部分。这一部分相对来讲还是好动的，因为即使你改变不了，它也不会太存留啊。我们现在的知识过几年就自动的更新了。我们现在学电脑的啊，现在你半年的书就不太管用了，3年的书你再拿来就成垃圾了。所以你不改变啊，不改变。新闻也是这样，感觉也是这样，情感有的时候也会这样，啊，这样。那什么是气态呢？气态是最玄妙的，气态是我们现在丧失了的啊，我们现在要恢复比较难的啊，但是我们依然还保留着一点点的残余这样的气态。气态是灵这个词的狭义的定义，灵魂这个词广义的就是固业气都算上，狭义的所谓的灵实际上就谈这个气态的这个灵魂。它是什么呢？我管它叫常设物。常设物就是我们的灵虽然犯罪以后，说你的灵必死，就是把灵给掐死了，就是封死了啊，就好像一个香油的瓶子把盖儿给拧死了，所以这个香油的味道我们再也闻不到了啊。当香油说啊，我是香油，你就跟他对话，香油什么香，什么味道？他说香的味道，什么香的味道怎么样？就是香油的味道，所以你永远不知道那香油的味道是什么啊，因为它已经无法挥发了。挥发不出来的，所以我们只能从概念上去定义它啊，这叫香油。 所以敞是什么呢？敞就是香油瓶的那盖啊，那个再怎么严得很死的时候，它还留有一些缝隙，这缝隙慢慢滋生，它会散发一点味道。所以我们闻到那些味道的时候，我们不通过概念，一闻到哦，原来这就是香油味道。还记得你海伦凯勒吗？海伦凯勒那个时候他没有眼睛啊，他是盲而聋这样的，所以那个他那老师那个沙利文就让说告诉他 water 水到底是什么东西，他至少他长大有感觉，这个世界啊有床有地板有板凳有什么东西，发现沙利文就说 water 意思也是一种东西，所以呢就把他的手放在 water 里面，这一放哦，他知道这个清凉的液态清洁真是哦，就是 water， 他一下就知道了，原来这个老师在教他现实当中一些概念，一些 physical 的一些东西，一些概念，所以每教一个他就明白了，哦，这是 water 啊，这是 wool， 这是木，这是啊，这是 wool， 这是羊毛等等，他就哦，他就明白了。所以人啊也有这个东西，就是当我们谈灵不懂，但是突然间灵有一种直觉的东西，哦，我就知道这是灵了。怎么知道呢？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每个人都经历过，每个人都经历过。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包括我现在从属灵的角度来讲辅导你们，我有的时候也很挣扎，知道吗？因为我有的时候辅导过程中，或者不是辅导吧，我们就团契，你别说辅导不辅导，我们团契过程中，我有的时候就要祷告啊，神啊，我不能，你能啊，帮助我，怎么能做好啊？不要我的老我出来，为什么呢？是因为每个人都有一个场，就是你不说话一来，那个场就来了，就好像人体的体味一样，它一来哇，你能闻到，它一坐下它就散发那个东西，那就是一个场，那就是灵的东西，它不说话你能感觉到，你们大家有这个经历吗？有没有这经历？有些人是明显不舒服，他没说话你就感觉不舒服。有些姐妹特别敏感，啊，姐妹看到一些，看着很膈应，我不愿意理他。哎，就这样，我经常有的时候看到很膈应，什么膈应？所以男孩常常用这个魂子液态的东西去解释、去理解姐妹当中那个气态的一些灵魂。很好的，为什么你不愿意见呢？人家很好的，为什么你连说句话都不愿意？我就讨厌他，不愿意见。这就是现在的意思。那么当人啊，这个信仰走到一个程度，灵性慢慢活不起来的话，人的这个灵就越来越敏感。我自己总结，我过去的三年里，尤其过去一两年里面，我就发现我的灵越来越敏感。敏感是件好事，就是一下子能感觉到不舒服，或者是很舒服，但是它有个不好的事，如果你坚守不住，老我的东西就来了。所以你喜欢这个不喜欢这个，你看他眼神不吸不住你给他，不是这样的。神是神，凡是忍耐，凡是包容，所以这是需要神的灵啊，去一个巨无霸的灵啊，神的灵是巨无霸的，是到那以后安如泰山，就可以把很多东西都能包容。所以我们就需要这个东西，就是场啊，英文叫 chemistry 啊，英文就是一个气质，就是 chemistry 是场不对，知道吧？所以什么是摄呢？摄就是直觉的意思，就是场和场它相互的辐射，相互的收摄，它辐射出去的一些东西你收摄进来，你接收到进来，就属于直觉交流。所以人有直觉交流啊，人有，有没有直接交流？你们有没有直接交流啊？有没有？好，你们当相爱爱到一个程度了，而你们真正分开以后，你们就有直接交流了啊，那个时候特别的，要么特别的盼望，要么特别痛苦，痛苦特别痛苦，直接交流啊。当你们有了孩子以后，对孩子生命就有直接交流了。悟呢？什么是领悟？悟的这个东西，我在这个领悟和圣经里边那个谈的悟还不同。这个悟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透过很多的这种场和直觉的这样一种收摄，达到了一个很全面的一个领悟，一个彻底的领悟，就好像圣灵的光照一样，一下哇领悟了这样东西。所以人有这样的通悟的这样的一个潜力，当你的灵力好到一个程度的话，有的时候不说话，你一下子感觉到他生命内在的品质是一个整全的，是一个本质性的东西，就是你把他的固态的东西都弄来。那么液态的东西呢，常常浮在固态的表面，它带有欺骗性，它把自己都欺骗了啊，它遮盖了固态，就好像楼它遮盖了底下的地基一样。所以一个人有这种灵性的通悟的能力以后的话，收摄以后，他一下就看到背后你的地基，你的固态的那个信息链的那些东西，就都能看到。所以叫灵魂分开。我们要想让神做工， 我们需要对我们自己的灵魂有这样一个基本的认识，然后接下来我们才能改变我们的习性，认识习性，改变习性，改变自己的观念，改变自己的见识，改变自己的一些灵性的一些能力啊。所以呢，这固态的这个东西中间是个我啊，它是围绕着我展开的。这个我在伊甸园里就有，没人没上帝就有，这是人自由的本体。人没有我就没有自由，人没有我就没有意志，人没有我就没有道德。所以有我是对的。当这个我被罪玷污以后的话，它就变成了自我主义啊，就是egoism，还是变成自我中心，它就抵挡神，就把自己封闭起来抵挡神。所有的这种观念都经过我的选拔、我的选择、我的选择，最后都形成一个围绕着我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啊，这就是自我主义所带出的人的意识状态啊，人的灵魂状态。这就是一个邪情私欲的状态。那么自负之主，自负之主，所以我们现在要谈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了。那么当我们对灵魂明白了，那么我们对神道成肉身要进到我们里边，要活在我们里边，要更新我们，也明白了。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有潜在的虚实一个固体的东西，液体的东西笼罩着啊，神的灵啊，束缚着神的灵，它形成我们作茧自缚，我们自己束缚着神啊的作为，然后压制着神。罗马说把神的灵压制住了，然后呢，恩典出不来，所以我们常常感觉神离我们很远，这个信仰给我们没有太大力量。我们要看这个自缚到底是有些什么阻碍。我总结为四点：第一点叫做私欲如蛇；第二点叫做谬见如言；第三点叫陋习如雷。第四点就是俗有如恋。这四点，什么叫做私欲呢？私欲就是当我们人犯罪以后啊，以自我和肉体啊，我们叫做为了肉体和自我安排的这样的一种欲望。这种欲望实际上它跟自由，它玷污了自由，玷污了意识，它形成了一个最核心的一个围绕自己的这一种观念啊，这就是一个堕落的自由意志。这个堕落的自由意志就形成一种私欲，这种私欲像蛇一样狡猾，所谓蛇的意思就是狡猾的意思，它狡猾到一种程度，把自己都给骗了，他自己不知道自己原来是受自己私欲的欺骗。所以我们很多的时候高人大志为主做工，但是很大程度上是成就自己的一些东西啊，很多程度的东西，我很多的时候是表现出一些东西，实际上呢是掩盖自己的一些东西。那么这些掩盖的东西最后形成了习以为常，它就什么呢？就变成了一种连自己都欺骗的一种东西，所以它像蛇一样狡猾。谬见就是观念，谬见的观念沉积沉积沉积到一个程度，就像岩石一样，怎么样呢？它就很难改。所以老年人就非常腐朽，像老年人一些东西传福音的话，必须经过神的恩典破碎，否则还得很难。陋习如雷，我们的习惯，陋习就是老我啊，老我的一些习惯、一些意识、一些性情，这些东西是与神的性情相抵抗的。怎么样呢？它就变得像雷一样，像城市一样，像啊堡垒一样坚固，坚固，你就很难断，很难打通它。然后俗交如恋，俗交如恋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世俗的交往，世俗的社会连接，它像链子一样，它像链锁一样把你捆绑住，你稍微松动一点，那些人哗嚓又给你捆绑住，所以你的更新就很难。所以这四个方面让我们成为一个被束缚的人，我们常常感觉神很远的人，常常不能活出恩典的人。所以这是，你看，这是美国的大峡谷，美国大峡谷，这美国大峡谷很显然啊，从地学来讲，这里边很可能以前是大海，大海一次一次一次啊，通过洪水的冲刷，它形成了一层一层的岩石。这里边越底下的人，岩石越坚固啊，它叫钙化、岩化或者是岩石化啊，就叫做沉积岩。沉积岩也受到压力，压力越大的时候，它就变得越来越坚硬。上面是黄土，上面还比较松动，底下就变成岩石，变岩石。所以你看这条河流啊，最后切割它啊，象征着神的活水切割我们。切割切割切割，越往深切割怎么样呢？越难，越需要时间。但是越往深切割的时候，是触及到我们的根本，越触及到我们的根本，怎么样呢？我们才被神更新的越彻底。所以我把这个原理就叫做沉积岩原理。沉积岩，这沉积原理它既表现在我们的自己的老我，又表现神工作的方法。 什么呢？老我什么呢？就是先进的后出，后进的先出。什么意思？就是少年时儿童时积累的很多错误的观念还压在地底下，就形成沉寂。你要想更新它最难，因为它后先进的后出。那后进的先出就是现在领受的神的一些教义啊，一些原则，一些东西呢，是你现在打进去的，怎么样呢？最容易被你先提出来忘掉啊，就忘掉。所以我们更新就变得很难，越到老年更新越难，因为它压的东西就像这个大峡谷一样，它太厚了，太厚了。少年时、青年时还容易，因为你还没有这么厚，还没有盐化。所以我们走信仰之路啊，我们叫做天路之旅，我们叫做啊那个谁，约翰本人写的那个什么天路历程，就给我们看到天路历程走越走越难，越走越难。原因是什么呢？你触及到你的岩石，你的灵魂固化的东西，老我最深厚的东西已经被你压得死死的，已经你自己都浑然不知的那种潜意识的东西啊，那些东西都要给它翻上来。所以神切割的时候，就不仅要从表面上切割，还要往底下切割，切割切割切割，一直切割到你最深的，已经完全你浑然不知那种钙化的部分、盐化的部分，然后把那些东西都给你冲刷干净，怎么样？奇迹就发生，你的生命就改变了，恩典就出来了。所以圣徒共勉，我们根据这个原理，我们就要有一个共勉。怎么共勉呢？这样的共勉，第一个呢，叫做滴水穿石方有痕。我们人按照儒家的观念，我们有很多不好的东西，这是世间任何的文化和宗教都看到的，所以我们就透过人力，我们要怎么改？今天五日三省吾身，今天改一点，明天改一点，后天改一点，慢慢改，所以这个人也能改得很好，也能改得很好，改得相当好。但是这不是基督教的东西，这是人本主义的东西啊，这就是人本主义的成圣论，人本主义的英雄主义，人本主义的道德理想主义，人本主义的啊一种自我中心君子哲学啊，这不是。但是呢，他告诉我们，人依然是可以做点工作的，而且滴水穿石啊，可以只要是有恒心，会把我们内在的很多的东西都能触动，都能触动。但是另一句话呢是这样，叫做活水一山虚实空。就是我们不仅要自己透过道德的自觉来改变自己，我们更要需要引进天权，能够把我们深层上固化的一些观念、那些营垒、那些陋习的营垒，给它冲洗干净，给它冲走，给它切割，给它冲走。所以叫做活水移山，它不是穿石的，还有活水神的泉源要移山了。但是怎么样的虚实空需要时间的。所以圣经明显的启示，老我的变旧变成更堕落需要时间，新我的更新也需要时间。然后第三句话，假神十日任交者，该神时间，你把自己完完全交给神，把交托给神，然后任神去雕琢，接下来呢，旧造新成显神容。所以滴水穿石方有痕，活水移山虚实空，假神十日任雕琢，旧造新成显神容。所以你的旧造，你自己的这个罪人，这个老我已经固化了很多很多，沉积了很多很多东西，那些东西最后就被神清洗干净，冲洗冲洗，就变成了一个新的创造，完全被神陶造好了，然后你就成为神荣耀的器皿啊，瓦器成宝贝，你就可以活出神的荣耀了。你人就成为一个小神啊，一个神人。最后给大家一个妙则，叫妙则一条啊，妙则一条，妙则一条。这个妙则是对我们每一个人都适用的，而且是很奏效的，而且是必不可少的。大家啊，它是必要条件，它是必要条件，它是必不可少的。你要想走这条恩典之路，让神切割，最终啊，真正的旧造新成显神容，你说必须要走这条路啊。这条路呢，我们以前叫十字架之路，我们昨天叫做什么呢？叫心灵和灵儿啊，新割礼。我们今天呢，给大家把这个东西总结为一个更简洁的东西，叫什么呢？就叫做 be or to be， 英文的 be。Vulnerable， 我现在总用 vulnerable 这个词，因为我看圣经啊，看西方的一些神学，一些很重要的门徒和运，反复用这个词 ，be vulnerable。 vulnerable 就使自己处于一种叫做 defenseless 无戒备状态，然后任敌人长驱直入攻击我啊，这是它的一般的含义啊，这一般的含义叫 defenseless。 但是呢啊，这里边我们更确切的啊表述是什么呢？就是敞开自我，敞开自我，敞开那个老我，敞开那个自我，让神雕琢。所以这个敞开它是有条件的，第一，敞开是对神敞开；第二，敞开是对圣徒敞开；第三，敞开是对神的原则敞开；第四，敞开是在爱中敞开。所以敞开不要对小人敞开，小人敞开完以后他拿着你啊，抓住你的辫子背后说你坏，不是这样。所以我们圣徒相同当中，我们的敞开也要有智慧，也不是绝对没有条件的，但是我们受世俗的太多太多影响，我们都是封闭自己，所以矫枉过正。所以你敞开的时候啊，姑且大胆一点，索性大胆一点。因为什么呢？因为现在世俗的人都告诉你不要敞开啊，防人之心不可无，这才是好的了啊，处处要设防啊，我们叫做什么防御如城啊，让大家都这样。所以你看我们什么不防，对不对？我们工作要防备，我们的收入要防备，我们银行账户要防备，我们家里要防备，我们安了很多安全锁要防备，都要防备。所以我们心灵上都是这种反应，我们心灵上它表现出我们心灵的防备已经达到了壁垒森严的状态。所以索性矫枉过正，你就敞开一点。所以我现在发现一点，大家你们相信不相信这一点，就是我们弟兄姐妹交通的时候啊，有一种人最容易讨好人缘啊，他来得晚怎么样呢？然后他怎么交朋友交得快，而且被人接纳的很快，而且马上打成一片，这种人是什么人？这种人是不是说话很谨慎啊？平常不说，是不是这种人老谋深算啊？处心积虑 ，complicated， 是不是这样的人？不是，是谁样的人？我告诉大家，是谁样？我们现在弟兄姐妹就这样，我们弟兄去像小曹运这样的人，来了，等，我是这样，我跟我妈妈关系啊，等等的，这样的人。姐妹啊，我看很多很多。姐妹，我看一下杨姐就是这种姐妹。杨姐昨天跟我们在一小组，她分享的时候，她用的词是可以说是口无遮拦啊！我听了之后都觉得很奇怪，口无遮拦啊！越是这样的人，怎么样呢？越容易被人接纳。你相信，在大部分人当中，神有道德律去抓取，所以那种抓你小辫子要怎么样从你背后要套一个东西而制止你，那种人并不多。而且那种真正出现的话，他付出惨重的代价。在神的圣徒的里面，在我们的教，尤其是彩虹家的教会里面，如果你很单纯的表现自己怎么样呢，你很快的打成一片，所以大家哇先哇太好了，这样，因为他 vulnerable， 他完全的 defending， 所以我跟他也 defending， 所以他给我这种环境，我给他这种回报，所以哇这非常好。所以昨天我们也给苏珍姐妹过生日，她是不是也多少有些东西，也多少有些东西，主动的分享啊，主动的付出，慢慢就是成长。所以 vulnerable 是现代人已经失去的本能，但是我们要在圣徒里边逐渐恢复它。因为人言为信，我们在谈信仰人生的时候，我们谈到这个信字，这个信字本身就是每说一句话都把自己的心底的东西表达出来。英文现在叫 integrity， 就是表里如一。我们现在呢表里不如一，或者说呢尽量的不表现自己，把自己成为一个葫芦啊，一个出口很小的一个，这样的话就不行。这样的话，所以你就需要怎么样，给自己擦开，好像别人擦开，你就尽量的到一个小的环境，哪怕两个人开始，三个人开始，因为人开始的时候啊，他确实有不安全的，你先找最信任的人开始，然后锻炼自己这个能力啊，这是一种阳光心态，这是一种敞开心态啊，这是一种活泼心态啊，这是一种与人打成一片心态，这是一个让人很快的信任你、接受你的心态。Wonderful， 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品格，一个品格。伊甸园里实际上就是这样，亚当夏娃是这样。亚当夏娃他不仅在灵里边是敞开的。啊，我们说亚当啊，那个时候赤身露体呢，彼此不叫羞耻，当然那是有荣光的，不是现在像我们这样，是有荣光的。所以你会发现，真正的 vulnerable 原来在伊甸园里边已经彻彻底底的给我们展现出来。 他像神的王那种，他彼此的王那种啊，他灵魂体的王那种都出现啊，所以我们要恢复人的这个本性啊，恢复人的。所以我给大家第三个原理，第三个 vulnerable， 它的本质是什么呢？就像这幅画说的一样，它是什么原理呢？就是致病原理。我们既然在罪上都欠缺，都是病人，首先都是病人，所以我们跟神让神给我们治病，治完病以后用他的灵代替我们，然后我们领受恩典，活在恩典当中，我们就要向医生敞开呀，向神这位保护师敞开。我们如果不光明不彻底敞开啊，我们还设了很多的啊 defense 啊，不是 defenseless 啊，而是 defenseful 啊，这样的一种情况 defensive， 那就不行了，所以治病就很难。所以我们不能够啊既定不移啊，所以给大家最后一个小时，这是常识性的道理啊，它属于神的启示，又属于我们人间的常识，它属于神普遍启示一部分，它是常识方向。常识方向是什么呢？一句话叫做治病勿讳医，你要想看病就不要隐瞒你的病情，对吧？然后成圣勿自闭，你要想让神的灵成为你圣洁生命的真正的一部分和主宰，你就不要自闭。你一自闭，你不 vulnerable 不 open 怎么样，神就无法下刀啊，无法做属灵的手术啊。然后接下来活水渡心田，洁净更有奇效。如果是你开放的活水进来了，冲洗你了，你自己无论多么深厚的还是固化的盐化的一些东西，最终在神的活水的冲击下，就像那个大峡谷，你看那个水嘛，切割，最终总会有一天你自己全然洁净啊，全然洁净就成为圣洁的器皿。所以洁净重要性，所以治病勿讳医，成圣勿自闭，活水渡心田，洁净重要性。所以我们这几次讲的都在谈神的恩典，神自己在旁边敲门。一方面我们自己领受不了恩典，神这边也说应许有恩典，我们这边也相信神有恩典，但是我们自己活不到恩典，我们经历不到恩典，我们自己也感觉痛苦。为什么呢？中间就有一层墙，这层墙透过十字架，透过心灵的割礼，透过我们说我们今天在谈到的，把老我的东西认得更清楚，破碎的更厉害，让神主动的去医治我们，我们就可以得恩典。所以我们现在讲的所有这些东西都最终要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所以我要跟大家分享几点。第一点就是你们要分享一次圣灵感动的经历，如果你没有圣灵感动的经历，你快快的说是在经历圣灵的感动啊，那个感动带来以后是让你哭泣的，不是让你理性的，是让你哭泣让你感动的。包括啊很懒惰不来教会的，哎有感动不来教会很不舒服，那就是圣灵感动。圣灵的感动不是好像很玄妙，好像是很 rare 啊，不是这样的，很稀罕的。第二，分享一次圣灵光照的经历。圣灵光照，我说跟圣灵感动它有一点不同，就是圣灵光照突然间让你体会到你自己是罪人，突然间看见你自己有缺陷，突然间让你明白神的许多道理，突然间明白让你跟圣徒相通当中你的有些作为的缺陷也好，或者就叫做圣灵的光照。所以我在牧会这一段这么多年当中，我就有这种经历，就是有的时候有这种光照，有的时候跟弟兄姐妹哇争吵得非常厉害，或者说啊对峙得很厉害，或者是批评得很厉害，弄得哎呀很紧张，也很痛苦啊，什么？哎，最后过一两天，哎就回来了，又回来了。这是什么呢？当人的情绪上来的时候，老我东西了；当他沉寂下来的时候，圣灵光照出来。所以圣灵光照出来以后，他就知道或以为是，或以为非，他就知道自己做的可能不对。然后，哎，主动就表现出来了，主动就会变。所以这样的就是圣灵光照。他自己能知道哇迷途知返，他能够归正啊，教导人学习。所以长成基督的身量主要指什么？长成基督的身量主要指什么？然后接下来自我的拦阻有哪些，自我的拦阻有哪些特点如何？最后在生命更新中为何必须敞开自己，在生命的更新中为什么敞开自己？看病当中为什么医生问我们，我们要如实回答，这是一个意思。最后给大家一段圣经，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 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象，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给大家知道这段圣经是我们经常引用，很喜欢的，也是神所启示很重要的一些圣经。这里边反映出神与我们同在的时候，它既表现出我们在主里面，更大的一个程度隐含着神在我们里面。所以神在我们里面，我们跟神的关系就是互动的关系啊，互动关系是让神的灵不断的光照，不断冲洗我们的过程，所以我们就慢慢慢慢的变成神的那个样子，如同神的灵变成啊，旧造就成新的。所以我们盼望着大家都能够相信神与我们同在，都能够 wonderful 敞开自己让神雕琢，都能够最终被神清洁，成为荣耀的器皿，享受神的名。我们祷告